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9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表显之七》。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关于这一篇信息的经节，这些经节都是关于雅各的去世。我们先来看第47章28到31节。28，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29，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下起誓，用恩慈和诚信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30，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话而行。31，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第48章第7节，这是雅各在祝福马拿西和以法莲的时候说的话。第7节说，至于我从巴坦来的时候，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在我悲痛中死了，我就把他葬在通往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特利。然后我们来念第49章第1、第2节，这是雅各祝福他儿子的话。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第2节，雅各的儿子们啊，你们要聚集而听，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然后我们念第29节一直到第50章第13节。49章29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30，就是在迦南地的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31，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32，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33，雅各嘱咐众子完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到他本民那里去了。第50章第1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为他哀哭，与他亲嘴。2，约瑟吩咐侍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脸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脸了以色列。第3，用香料熏脸的时间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第4，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5，我父亲快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确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6，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7， 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众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地的众长老。八，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九，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帮人甚多。十，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号召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十一，住在那地的迦南人看见亚达河场上的哀悼，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悼，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外。十二，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们父亲所吩咐的给他办了。十三，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篇的信息。这一篇的信息是讲到一个超特的离世。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雅各的离世，我们要看其中的一些的细节。创世纪的篇幅很长，一共有50章，雅各的生平记载大概有25章半，换句话说就是占了这一卷书的一半以上。在已过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过雅各是怎么出生，怎么在出生前就蒙神拣选，还有怎么奋斗，甚至还在母腹里面就开始奋斗，他一直奋斗了大半生。雅各活了147岁，在创世纪49章我们读到雅各的离世。人一生的特质和一生的结局主要是决定于一生最终的阶段，而不是决定于开头的阶段。这个就好比赛跑的人，起头跑得好并不重要，最终的结果才算数。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到雅各这位美妙人物的一生的最终阶段，我们需要来看他在离世的时候的举止为人。在圣经里面最好的离世除了主耶稣以外，就是使徒保罗了。保罗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宣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你看这是何等超特的离世。我盼望我们在赛程的终点都能够这样的宣告。虽然使徒保罗的离世是最为超特，但是呢，我还是爱雅各的离世，因为雅各的离世既可爱又可悦。保罗的离世很简单，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他离世的时候是独自在监里，没有多少复杂的事。但是对雅各而言呢，却有许许多多的牵连。由于神的命定，并且由于他自己的奋斗，雅各与不同的人与不同的事都很有牵连。比如说雅各是有4个妻子，利亚、拉结还有2个侍女，他的心呢需要得着拉结，但是拉班却欺骗他，把利亚给了他，当然拉班也把拉结给了他。实际上究竟谁是雅各的正房呢？是拉结或者是利亚呢？照着创世纪的记载，雅各对利亚和拉结都是以正房来相待，他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所葬的地方，接着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就是先祖的正房所葬的地方。雅各呢，他就指明他承认利亚是他的正房，但是呢，后来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他为拉结 做了一个主宰的安排，借着这个来告诉他的后裔，他是以拉结做他的正房。雅各的一生啊，是很复杂的，是实在叫人难以断定谁是他的正房。雅各的四个妻子生了12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自己的类型。假如雅各的众子没有那么多的类型，他们就不可能代表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甚至我们个人的历史。在第49章对雅各12个儿子所说的预言的祝福里面，我们看见了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和我们个人历史的一个描绘。要有这样一幅包罗万有的图画，那就需要有错综复杂的牵连。在雅各的一生里面，他不光与妻子儿子有所牵连，也与不同的地理区域有所牵连。他是出生在美地，却远行到巴坦亚兰，后来呢又回到美地。在他退隐的年间，他和家人迁到埃及去，每一次的迁移都产生更多的牵连。雅各甚至和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人，就是法老，也有了牵连，是牵连加上牵连，包括与亚兰人和埃及人的牵连。那这些牵连呢，也可以由他在美地上的葬礼看得出来。这迦南人是以为那是埃及人的葬礼，其实那是希伯来人的葬礼。一对埃及的马兵和车辆来参加一位希伯来尊者的葬礼。还有在这一切以外，雅各还与神有所牵连。你看雅各有怎么样的牵连，那么多的牵连。我们假如将一切受到雅各的牵连的话都摆在一起，我们会在主面前欢乐说赞美主，为着主丰富的话语，哈利路亚。尽管雅各有那么多的牵连，他的离世却是十分超特的。他的离世不仅仅是得胜的，也是喜乐的，更是超特的。没有一个人愿意面临死，人死总是一件悲伤的事，但是我喜欢雅各离世的记载。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没有一幅恐怖的图画，却是有一幅非常愉悦的画面。如果听过这篇信息以后，我相信许多人会确信，在某些方面，雅各的离世比使徒保罗的离世是更激励人。圣经用了3章多来记载雅各的离世，却只用几节圣经来记载保罗的离世。好，我们现在一一的来看雅各离世的细节。第一点，请约瑟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创世纪47章第29节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雅各叫约瑟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这件事对许多圣经学者一直是一个难题。雅各在这里不是对约瑟说，尽你所能的请个大夫来医治我吧，没有，他乃是请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那这有什么意思呢？毫无疑问的，这个是启示的意思。但这个动作的意义，假如只是启示，那为什么雅各不叫约瑟举手呢？我们不应该猜测，乃是要照着圣经里面所含有的事实来领会圣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可以找出在雅各的一生里面发生在他大腿上的几件事。雅各出生了第8天，在他身体靠近大腿的部位就受了隔离。然后呢，在雅各奋斗了95年多以后，神来摸他的大腿。所以雅各经历了隔离和神圣的摸， 首先有些东西从他非常靠近他大腿的部分被割除了，那个就是割礼。许多年以后，雅各又经历了神圣的一摸，使他瘸着腿而走路。你假如深入考察这两件事的意义，你就会看见这两者有相同的意义。受隔离就是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生命隔除。雅各他已经蒙拣选承受神的约，但是他的肉体，他天然的生命对这个没有用处，反而是一个拦阻。请你看看亚伯拉罕的事例，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拉罕用天然的力量要在夏甲身上成就神的应许，这个就得罪了神，使神离开亚伯拉罕十三年之久。十三年以后，神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好像说：“亚伯拉罕，我是全封全族者，我要守住我的应许，因为我已经应许要为你做一些事。我不需要你用天然的力量成就我所应许的。你在夏甲身上所做的是大大得罪了我，因着这个缘故，我这十三年离开了你。现在我来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必须要割除天然的力量。”从那天开始，神的恩典的约就成了隔离的约。这个隔离的约意思是恩典的约不能借助人天然的力量成就或者承受。我们假如要承受神恩典的约，我们天然的力量必须要受隔离。在神那一面，这个月是恩典的月，但是在人这一面，这个月就成了割礼的月。神仍然愿意把恩典赐给人，但是要领受神立约的恩典，我们必须要将天然的力量隔除。雅各的割礼表征他不可以凭着肉体或者天然的力量而活，但是雅各受了割礼以后呢，他继续在肉体里面奋斗。虽然他是受了隔离，但是他却像没有受隔离的人一样生活。你看他是多么的运用他的力量来承受神的应许，他用他的力量来善夺并且设谋，好像从来没有受过隔离一样。就着象征说雅各受了隔离，但是就着实际上来说，直到他多年受神对付，到九十多岁的时候才真正受隔离。雅各在拉班手下二十年，拉班几乎耗尽了雅各的力量，最终雅各被逼离开拉班，回到他父亲的地方。在他回家的路上，神又兴起环境逼着他到神面前，拉班追赶他，以扫等着他，雅各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是好。他好像对自己说：“我怎么办？我假如回头，拉班在哪里？我假如往前，以扫在哪里？我无处可逃了。”在比卢伊勒，他打发了妻子儿女，独自的留下和神办交涉。当天晚上，雅各在肉体里面真是强，他甚至和神摔跤。主摸了雅各的大腿，那个是雅各真正的隔离。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他就瘸了。好了，现在来到雅各的离世。当雅各要离世的时候，他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只能躺在床上。我们已经看见雅各真正受隔离是在神摸他大腿的时候，现在他躺在床上，这是另外一次从神来的真正的一摸。雅各第一次被摸以后没有办法再正常的行走，但是呢，如今他甚至没有办法起床，他天然的力量的确被了结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雅各的第三次的隔离。在第一次隔离的时候，他几乎一点都不受影响，在第二次受隔离以后，他的大腿被摸他就瘸了，但是呢，他还能够行动。现在在第三次受隔离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能力行动了。 这是他绝对信靠神恩典的时候。当你不能做什么，当你不能行动，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个就是你信靠神的时候。因为雅各不再信靠自己，所以他就请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个指明雅各承认他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什么，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信靠神。他的儿子约瑟就是地上领头国家的宰相，的确能够为他做一些事。在他死了以后，无论要为他做什么，约瑟都会做成的。所以雅各请他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借着这个的这样的请求，他就承认了自己是已经受神对付到了极点了。在这里，雅各向全宇宙宣告，他再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什么了，反而他只能依附神恩典的应许。雅各在他的一生里面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他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他所做的都是徒然的，所以他开始信靠神恩典的应许。对他而言，那个应许就是隔离的应许，就是了结天然的力量以承受神的应许。雅各离世的第一方面是何等的生动美丽。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凭着经历学会知道一切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他的作为。他知道他已经受了隔离，已经被神所摸，不能做什么了。我再说，雅各生下来八天就受了隔离，他90多岁的时候被神所摸就瘸了，现在他147岁了，被限制在床上不能做什么了。他的确需要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当时是由约瑟代表，并且集中在约瑟身上。约瑟是基督的预表，雅各信靠的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集中在基督身上，他不再信靠他的大腿。大腿就是我们全人最强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凭着大腿的力量走路，并且凭着大腿来支持自己。雅各的大腿已经受了隔离，并且被摸过了，他已经完全被了结了，他绝对从自己天然的力量转向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了。那约瑟的手呢，就表征神恩典的手，不是放在雅各的大腿上，乃是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个指明神刚强的恩典的手托住雅各，来成就神应许的约。雅各被带到真正承受为业的美地，不是凭着他的力量，乃是凭着约瑟的手。我们承受神的应许，不是凭着我们的力量，乃是凭着基督的恩典。好，下面关于雅各的死，第二个点就是视死如眠。按照人来说，没有人愿意死，但是雅各他是视死如眠，不是视死如归。没有人喜欢死，但是人人都享受睡眠。睡眠是何等的甜蜜甘甜，尤其是当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这个147年以来，雅各是一直被重担，并且有许多的牵连，在忍受了那么多的难处以后，他就安息了，睡眠的时间到了，所以他是视死如眠。可能他在那里说，我的祖父亚伯拉罕在安息，那为什么我仍然要奋斗被重担呢？我也愿意去睡觉。这个雅各视死如眠啊，这个就指明他是相信复活，他不是撒杜盖人，不相信复活的古代摩登派。一个睡觉的人，他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以后，他就醒过来，在一夜好睡以后，我醒过来总是觉得很舒畅。今天雅各已经睡了3700多年了。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些雅各的后裔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他们争辩雅各会不会醒来，那就是说他会不会复活。 法利赛人他们是古代的基要派，他们相信复活，撒都盖人他们不信。那主耶稣当然相信复活，他甚至告诉撒都盖人，神是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指明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今天雅各仍然在安息等候复活的时候，可能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会说雅各早安。下面第三点，祖父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乃要葬在美地。雅各祝福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要葬在美地。虽然雅各在埃及得到许多，但是他无心为着那地，他的心是在美地，所以他祝福约瑟要把他葬在美地，就是他先祖所葬的麦比拉洞，使他能够承受美地。雅各他这样祝福约瑟，指明他对神的应许有信心，他相信神所应许的美地有一天要成为他后裔的份和产业。当雅各要离世的时候，他是满了信心的人。我盼望当我们离世的时候也是满了信心的人，不是相信虚无的东西，乃是相信神在他的话中已经应许的。圣经里面有许多应许给我们相信，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里面所记神可靠的话，是这样的离开。雅各离世的记载没有提到他的疾病，也没有提到他的遗嘱，也没有提到他在儿女中间怎么样分配产业。美地就是他们的产业，神的应许是雅各遗赠给他儿女的遗嘱，这个遗嘱就是神的应许。雅各离世的记载虽然没有说到他的疾病，也没有说到他的遗赠，但是却对他在神面前的一生描绘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图画。雅各真是一个属神的人，当他临死的时候不受死亡的威胁，反而因着他满了信心和盼望，所以他享受他的离世。下面第四个点，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他在临死的时候敬拜神，临死的人会敬拜神，这个不是微不足道的事。雅各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已经看见他被限制在床上，这个就显示他不再有天然的力量，他没有办法行动，并且他完全信靠神，所以他在那里敬拜神。这个74译本把47章31节的下半翻着扶着杖头，保罗他写希伯来书11章21节，他不是引用希伯来的原文，乃是引用74的译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1节他是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在属灵的一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床啊就是表征雅各没有属人的力量，那杖呢，杖是表征他是在一生中对神蛮有经历的人，这个杖是雅各寄居生活的表号。在创世纪32章第10节雅各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那在他寄居的一生里面，神是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在雅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在床上敬拜神，这个表征他没有力量了，同时他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个就表征他所敬拜的神在他的一生里面是牧养了他。雅各敬拜神不是没有亲身的经历的，他不是敬拜一位客观的神，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是敬拜那位在他寄居的一生里面所完满经历的神。这是一位如此成熟的寄居者他神圣的终局。我盼望我们离开这地的时候也是能够这样的来敬拜神， 不是敬拜一位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乃是敬拜在我们一生里面所经历的那一位。雅各不是在道理上讲论神，或者在形式上敬拜神，他乃是照着他的经历敬拜神。雅各所敬拜的神与雅各的杖有密切的关系，这根的杖见证雅各在地上是积聚的，并且他总是在神的引导底下。照着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雅各他被列在那些存着信心死去盼望有一天进到神应许里面的人当中。扶着杖头敬拜神，就需要把手放在杖头上。雅各请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个就指明雅各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的手，但是雅各自己呢，他是把手放在杖上，这个就指明他承认他在一生当中总是在神恩典的看顾底下。下面一点，纪念拉结忧伤的事。在第四十八章第七节，我们看见雅各要离世的时候，他纪念到拉结忧伤的事，他对拉结忠信，给他的儿子约瑟双倍的福分。雅各在第四十八章对以法莲和马拿西所做的，其实是在纪念拉结而做的。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第二个儿子是西面，他第十一个儿子才是约瑟，是拉结生的第一个儿子。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便雅悯也是拉结生的，他的头两个儿子是利亚生的，但是呢，雅各想要立利亚所生的约瑟，拉结所生的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为他的头两个儿子，来顶替流便和西面。在雅各的心目中，约瑟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了他的头两个儿子。在第四十八章，约瑟把他的两个儿子摆在雅各面前，雅各说，我们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换一句话说，这两个儿子要顶替流便和西面，好像雅各在这里说，约瑟，你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不再是为你，他们是为我，而我呢是为拉结。在雅各众子中的长子名分，借着雅各渴望纪念一直在他心上的拉结，所以就从流便转移到约瑟身上。雅各这样做，自然就立了拉结做他的正房了。神呢，他尊重雅各所做的，在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时候，借着抽签分地，就使这件事成为事实。今天在人类当中，男女之间没有忠信，但是我们在雅各的事例里面看见雅各对拉结的忠信和诚实。他从头一天看见他就爱上了他，从来没有改变。雅各是忠信的，神尊重这样的忠信。在拉结死后多年，雅各立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做他的头两个儿子。在那些年间，雅各从来没有忘记拉结，他对拉结的爱依然是忠信的。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总是被神所尊重的。你假如不爱一个女人女子，你就不应该娶她，你假如娶了她，就必须要爱她，并且用忠信诚实的爱来爱她。今天在人类社会里面，这样的爱已经失去了。人今天爱某人，不久以后就改变了。最得罪神命定的事，莫过于这一种不忠信的爱。你假如和某人结婚，你就必须要爱他到底， 我们看见一个临死的人依然纪念他所爱的人，这是何等美好的事。雅各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有的人可能对他说，雅各啊，你147岁了，你快要死了，拉杰已经死了40年了，你不需要关心这件事，你何必把约瑟叫来，请他把他两个儿子给你，好顶替你的头两个儿子呢？雅各，你只要在床上安息到死去就好了。但是呢，在神圣的记载里面，雅各对拉杰忠信，所以立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做他的头两个儿子，叫约瑟成了他的长子，能够承受双份的地土。因着神的主宰，当约书亚抽签分地的时候，雅各所给约瑟的份就归给了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个意思是雅各所做的被神所尊重。一个丈夫绝对不应该改变对妻子的爱，你假如在对他的爱上忠信，神会尊重那样的忠信，这是最高的道德。下面一点，认识神，牧养他一生之久。在第48章15节，雅各说道，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一位。我盼望在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说，我们的一生是在神的牧养底下。但愿我们都能够说，我不是没有牧人的羊，主是我一生之久的牧者。现在我快要死去，但是我仍然在他的牧养之下。我不拣选自己的道路，他是引导我的，而我是在他的牧养底下。下面一点，说预言论到他12个儿子。雅各临死的时候说预言来论到他12个儿子。雅各的预言呢，不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不是这样，他乃是凭着与神是一来说预言，而为神说话。无论雅各说什么，都成了神的话。雅各就是神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见的申言的意思。比如在临前第7章，保罗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但他既蒙主怜悯成了忠信的，就提出他的意见。但是呢，他所说的就成了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完全与神是一，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雅各能够这样说预言，这个就是他生命成熟有力的标记和表现。因为他已经与神成为一了，所以他就在生命里面成熟，所以无论他发表什么都成了神的话。在这里他没有宣称神耶和华要他说某某事，他也没有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只是说话，但是无论他说什么话都成了神的话。神尊重这件事，并且成就这件事。神的确成就了雅各对他12个儿子所说预言的祝福，这个就证明他是在生命成熟里面离世的，他的离世就显示他的成熟。最后一点，以尊荣安葬。第50章第1到第13节是雅各安葬的记载，那个比国葬还要壮观。当约瑟去埋葬他的父亲的时候，经文说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又有车辆、马车、兵马，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啊。这个就指明啊，雅各是以国礼安葬的，是满了尊荣的。因为雅各满了盼望，期待着复活，所以他就嘱咐他的儿子约瑟，他的葬礼要符合神的应许。只有那些不信的人，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才会轻浮他们的埋葬的事。我们假如相信复活，就应该为着我们的葬礼 做美好的安排，给人看见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我们是期待荣耀的复活以迎接主。使徒保罗他的离世是得胜的，但是保罗的离去是一个殉道者的离世，而雅各的离世呢是正常的。殉道并不显示爱神的人正常的离世，我们在雅各的记载里面看见一种正常的离世。因着这个缘故，虽然我欣赏保罗这位殉道者的离世，但是我更喜欢雅各的离世，因为这个就提供了神的儿女正常离世的一幅图画。关于雅各的离世，没有悲伤的事，也没有不愉快的事，反而每一件事都是鼓励人并且造就人。每当我读到描述雅各离世的这几章，我就得着造就。我说，主啊，给我恩典，叫我绝对不怕死，当死在你的安排临到的时候，我要好像雅各那样接受它。但是要有这种的态度，需要生命的成熟。已经成为以色列的雅各，在他生命里成熟了，所以他就能够有这样超特的离世。